好，我们今天准时开始11:15，我们现在能够准时的结束啊。好吧，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再一次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主也谢谢你借着何牧师的口再一次提醒我们，真是盼望我们一生能够有忠心、有爱心、有信心，能够更多的知道你的旨意。我们也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这班的主日学，谢谢你在过去一年多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借着你在这世上所说所言所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看到你，盼望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学习的，所能够认识的，能够体会的。主，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借着你的圣灵再一次来向我们启示，我们把讲话这段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主你的面前，求你来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一起再一次来看一下我们到底现在在哪里哈。常常我们说在路上，我们常想要知道说我们到底，就是看地图的话，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从去年年底，我们一起从耶稣的降生跟童年，我们一起来看四福音书。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其实他一开始是在加利利那一带传福音，后来在使5000人吃饱之后，他开始往加利利外面传，现在是已经到了他的最后几个月的时间，他在犹太地附近的地方。然后我们都有把四福音书的经文并在一起看。我上个礼拜在我的网站上面又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把我们相关的这个讲义呢，我也跟配合经文放在一起。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想要查考看哪一段经文，然后我们在这边所上的讲义相关的，我都给它放在一起，所以比较容易参考。我自己常常觉得说，其实好像说我做这个东西给大家做，我自己使用它好像也使用的很多，因为我常常今天在准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这段经文很熟，在哪里看过，我就回去找，发现说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很多我们想要的那些资料哈。所以我也把过去的这些讲义都 post 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上个礼拜讲到，其实那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到耶路撒冷，那时候是在修殿节，那是在冬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离逾越节大概只剩下3个多月的时间，大概就是12月的时候。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把这几段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看完，然后我们在下一个学期，我们可能就讲到耶稣最后他上耶路撒冷，在逾越节那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里，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在犹太人那个地方呢，他们犹太人怪耶稣说，到底你是不是弥赛亚，说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已经多少次明明的告诉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这是耶稣的错。我们上个礼拜这边讲到说，我们人常常做错事情，常会想说啊是别人的错。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在台湾讲到说，有一个督学去学校里面去考察，结果看到有一个地球仪。大家有没有看过地球仪？大家知道那个地球仪它挂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如果有注意，它是不是正的，是不是都是倾斜的？它为什么会倾斜？有人说倾斜是说适合我们，方便我们看，因为如果正的话你要从旁边看，如果倾斜一下的话我们对上面比较看，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它就是有一倾斜一个角度，我忘记那个角度 exactly 是多少，但是有倾斜一个角度。那倾斜一个角度是因为我们地球本身在宇宙当中绕着太阳转的时候，我们地球就是有一个倾斜一个角度，因为有一个倾斜的角度，我们今天才有春夏秋冬的四季。因为我们绕着太阳走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有些时候在北半球比较靠近太阳这边就变成是夏天，然后比较远的这边变成什么，变成冬天。所以地球很奇妙，神创造的时候再去运走的时候，地球本身就有一个角度在那个地方。那个督学就问一个同学，就说你知道这个地球为什么这个是倾斜的吗？就那同学就说，这不是我的错，我没有动它。就后来另外一个同学走进来，督学就问他说，你知道这个地球为什么是歪一边吗？不是我刚走进来而已，说这不是我的错。 就那督学就很不高兴，就看看老师，问老师说：“哎，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果老师就说：“你知道我们这个买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子，这并不是同学他们弄的这样子。”那督学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叫校长来。说：“校长，你看这到底怎么回事？”我问他说：“不是他。”他说：“不是他。”老师说：“这个买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个校长就说：“你也知道经费很有限啊，我们是在地摊买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不是我的错，这不是我的错。一样，那个时候犹太人那个地方都说这是耶稣你的错啊。我们那上个礼拜讲到说，在伊甸园的时候说亚当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你所赐给我那女人叫我吃的，所以夏娃你怎么这样做，他说你那个蛇叫我吃的啊。我们人常常都会推卸责任，有些时候真的是我们需要面对我们自己的心，到底是我们自己不愿意相信，还是神故意隐藏让我们不相信。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说，那个时候耶稣继续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施洗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信的人就多了。我们今天就在那个地方继续往下看几个故事。接下来所发生的故事呢，是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发生的。如果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这一天是什么样的日子？是安息日。耶稣到哪里去？一个法利赛人，而且他还说是法利赛人的什么首领家里去做什么？去吃饭。为什么耶稣还要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吃饭？耶稣喜不喜欢这些法利赛人？他不止不喜欢，他常常责备他们，说他们假冒为善，他们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法利赛人喜不喜欢耶稣，或他们接不接纳耶稣？他们也不接纳。他们为什么要邀请耶稣在他们家里去鸿门宴？在这地方他有讲一句话，他说他们就要怎么样窥探他，英文叫做 watch him closely， 就说想要看看他所说的所做的有没有错的地方，他们就是要抓他的错的地方。但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聚集。我常在想说，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才不去呢，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到 那些人当中家里面去？明明知道他们就是要抓你的错处。果然他们去的时候呢，就有看到一个患水骨的人。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病的人不是很多，那是表示说我们身体里面的内分泌或是 有那个液体、有一点失常，所以就是常常整个身体都是肿的，有人肚子会肿出来。那并不是说很胖肚子大，这个是因为里面那个内分泌也好，或是那个积水，所以身体有些时候整个都会是肿胀的。其实路加他本身是一个医生，所以他知道这种病，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耶稣在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讲到耶稣看到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以前有没有在安息日医治过人家的病？很多次，很多次。待会我们会一起来回顾一下他有多少次在安息日治人家的病。每次他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最不高兴的是谁？是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按照他们的律例典章，他们觉得安息日是要安息，不可以治病。但是耶稣他来这世上，他一直要帮助我们去改变一些我们错误的观念，特别是一些礼仪世俗上的事情。他看重我们的心。以前圣经所写的，或者在旧约先知所写的，他们那些人错误的解释，他们譬如说他只要给父母亲，只要给他们一笔钱就好了，就不用去孝敬他们，或是他们有很多错误的。耶稣来一直想要去纠正他们。我常在想说，如果耶稣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的话，他不知道会纠正我们一些哪些错误的观念。他那个时候就是这么做。每一次他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攻击他。我们以前看到一段经文，就是有一个生来怎么样瞎眼的人，耶稣有没有医治他？那个人生来瞎眼，结果他得以看见，其实那是一件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很值得我们喜乐的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是生来就有身体上有缺陷，我们今天看到神医治他的话，我们在这边教会弟兄姐妹应该是高兴的不得了。但是那时候法利赛人有没有高兴或是兴奋？他们一看到这件事情很生气，就说谁医治你的。我常常想说，如果我是那个瞎子的话，我不知道说这些法利赛人到底在做什么，而且还指责他。然后我说我不认识我谁医治我，但是我知道是耶稣医治我，他们就把那个人赶出会堂里面去。你看这些法利赛人那时候在意的是这些律例典章， 而不真正是我们人的需要或是我们的内心。那很有趣，到了这一次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请吃饭的时候也请了这么一个人来，有人说是故意设计陷害或是怎么样，就来到耶稣面前。以前耶稣呢，每次都是医治完以后法利赛人攻击他，这次我觉得耶稣反过来，他还没有医治之前是谁先说话？耶稣自己先说话，这是跟以前几次不一样。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怎么样，可以不可以？他们怎么说？他们不说话。耶稣就医治好那个人，然后呢叫他走了，饭也没有吃。我想刚开始本来就是不是要找他来吃饭，刚开始就是要来看他耶稣要怎么样做，要抓耶稣的把柄。所以耶稣医治好他，他觉得这个人不需要卷在这当中，他就让他走了。很奇怪，这次他们法利赛人也没有讲话，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到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怎么样？不能对答这话。他们有没有同意？还是不同意，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回答。我们常常看到我们人心的刚硬，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想说，哎，我将来的那个伴侣是谁。就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就是很喜欢很喜欢一个姊妹，他每次去祷告就说是不是这位姐妹。那据我们所知，那时候神已经用很多的方式让他知道说不是了但是他还是常常去祷告。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有一个先知，以色列人的敌人来拿财宝来给他说，你能不能咒诅以色列人，那个人叫巴兰。就巴兰其实你刚开始看他还是蛮虔诚的，他说我不能咒诅以色列人，这是神的选民，让我去祷告看看。就他就 跑进去祷告，祷告出来他的答案是什么？不行不行。所以那些人就走了。就那些人后来再来就说，你能不能帮我们咒诅以色列人啊？就他怎么说？表面上好像还是很虔诚，说我再进去祷告看看。其实他知不知道神的答案是什么？他知道神的答案是什么，但是他还是要去祷告看看，祷告看看。后来大家知道他在路上本来是有一个天使要来击杀他的，那个故事在旧约里面有。有些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心里头刚硬，不愿意承认。好像这群人说在那个地方不讲话，不讲话。OK， 我们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故事，让我们知道的一些功课哈。我们看到他到一个法利赛人家去宴席，法利赛人不相信耶稣，耶稣也常常责备法利赛人，但是为什么耶稣还会屡次到法利赛人家去赴宴？哈，因为耶稣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怎么样？用得到医生。但是耶稣讲 那一段话的时候，那是在对谁说的？是在针对这些税吏和罪人说的。在法利赛人律法师的心中，这些人才是罪人。但是不要忘记，在耶稣的眼中，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也是罪人，他们假冒为善，他们心中骄傲。所以 我觉得如果说有人要就是说请我们去吃饭的话，我们都还要看看是谁。如果是说哎很聊得很愉快的，那我们就去。那如果说去，如果那个话不投机三句多的，可能就找个借口说啊我不能够去或怎么样。那如果是你很讨厌的人的话，你可能更不会去。我们不知道说耶稣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因为这不是第一次。记不记得几个礼拜前也是有法利赛人请他去吃饭，是不是？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有罪的女人用拿达的香膏打破在耶稣的脚前，那个请他去吃饭的人，那叫西门，那个人也是什么？也是法利赛人。所以很多的时候，不只是他自己亲近的朋友去，税吏罪人请他去，他去不去？他去。连他的敌人法利赛人请他，他去不去？他也去。讲到宴席呢，我昨天晚上也去参加一个宴席。我们教会有一个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一个年轻人，他现在结婚了。好，我们去参加那个宴席啊，那个宴席真的是很愉快，因为我们在座的都是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非常享受昨天晚上在那边那段 fellowship 的时间。但是我一边在那边享受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今天我要讲的是这段宴席。这段宴席可不像我们昨天晚上那种宴席。刚刚有人讲说这是鸿门宴，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明明知道是鸿门宴，我们去不去？我们不去。但是耶稣有没有去？耶稣有去。耶稣为的是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 用得着医生。他还是非常在意这些有法利赛人，虽然他常常用言语在责备他们或是在纠正他们的不是，但是他还是在意这些人。他盼望在他们当中还是能够显明神的心意，也盼望他们当中也有人可以得救。我们一知道，我们一开始在查四福音书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半夜来找耶稣，那个人叫尼哥底母，记不记得？那个人是不是法利赛人？那个是也是法利赛人。那耶稣在那边跟他谈到，我们后来有在四福音书一边看到这个尼哥底母，他不断的在改变。我们接下来在下面几个月，我们会看到耶稣受害之后，尼哥底母怎么样出来讲话。所以即使在法利赛人当中呢，其实耶稣还是在他们盼望在他们当中能够得一些福音的果子，盼望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也能够接受福音。所以不只是这些所谓的税吏和罪人，其实在耶稣的眼中，这些法利赛人也是他要去跟他们显明神心意，盼望他们这些有病的人真的有一天能够真正知道他有病。因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觉得他们有病，他们觉得他们是健康的人。接下来我们今天我们 下半堂课我们会讲到三个比喻，其中一个比喻就是这一段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我觉得他还是进到法利赛人的家里面，他盼望在他们当中还是在继续寻找这些迷失的人，盼望他们也能够得救。那我们刚刚提过说，其实耶稣好几次在安息日医治过人。那我在这边只是很简单的去把它复习一下。记得他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在加百农的会堂，他从一个被鬼附的人赶出鬼来。在那天拒绝完之后呢，他进到谁家？西门彼得的家里面。就那天西门彼得的岳母生病，耶稣有没有医治他？他医治他。结果那天傍晚呢，还有很多很多人在那个家门口，他在那边医治了其他许多许多的人，那个都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所记载。接着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在耶路撒冷毕士大池旁医治了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我们最近在想说啊，我们来美国二十年，这个人生病生多久？三十八年，几乎是加倍。我们在查考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曾经问在座的人说，你记得三十八年前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吗？有些人可能还没生出来是不是？但是想想看，那个时候如果说生一种病一直生到现在，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耶稣那天在毕士大池旁医治了这个人，但是他医治完还叫他说，叫他拿起他的什么褥子起来行走。为什么要叫他褥子起来行走？有人是说，当然他好了，不要把那个脏脏的那个东西就丢在那个地方，耶稣是环保主义的，对不对？喂饱五千人吃饭，还要把他们这个残渣都要收拾干净啊！不只是这样子，那一天是安息日，所以那一天如果耶稣没有叫他拿褥子起来行走的话，可能没有人知道有这件神迹。但是就是因为叫他拿起来褥子行走的时候，就被法利赛人看见了，说你这个人怎么在安息日做工啊？因为他抬着一个东西，他说我不是做工啊，我是刚刚有人医治我，所以这件事情才被知道。因为耶稣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盼望能够纠正他们那时候以色列人的观念，就说我们要更看重的是人的需要，而不是这个所谓的表面上的这种道貌岸然的那种律法制度。所以在毕士大池医治那个人，马可福音第三章提到在加利利的会堂医治一个手枯干的人，我们刚刚提到说在约翰福音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都是在安息日。我们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讲到说，在犹太地的会堂里医治一个驼背的女人，一直到今天在法利赛人家里医治一个患水骨的，这些都是他在安息日那边所行的一些神迹。这个时候为什么法利赛人跟这些律法师都不言语？因为他们明知道耶稣所说的是对的，但是却心里刚硬，不愿意同意或是承认。我觉得真的是求神真的是软化我们的心，求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去，真的不断能够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心里不要刚硬。Okay.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段故事呢。因为这个时候宴席才刚开始而已，我觉得耶稣很有趣，在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他借着他在观察宴席上所发生的事情， 他又跟他们分享了一些不同的信息。我们看到他在那个地方，这些客人呢一进来，有人进来就拣选坐很好的位置上，然后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来，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说让位给这个人，你就只好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他说你应该坐在末位上，然后等到人家请你坐在上位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光彩了。所以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所以他看到他们那边很多人，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说，哎，我是应该要坐在上位的人，是骄傲的人。所以他劝这些为客的人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但是他不只是劝为客的，他对主人他又怎么说呢？他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什么朋友弟兄亲属和父亲等等，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偿。我们中国人叫做礼尚往来，我们常常请人家，常常想到说，哎，对方也会回请我，我们才请对方。但是他在这边提到说，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偿。就因为在这边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同席的人就有一个人这么说了。十五节，他说。在哪里？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这个焦元年牧师在写他的四福音书的解经的时候，他说这一句话哈，有 positive 有 negative。 positive 是说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想到说，哎，不错，将来我们在神国吃饭多好啊。像昨天晚上我们弟兄姐妹在那边一起享受那个婚宴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将来在天上不只是那些，有更多其他的弟兄姐妹会参加羔羊的，所谓的羔羊的宴席。但是反过来，那个焦元林牧师说，这个人呢想到在天上我们做什么，还是吃吃喝喝。他对天国的想法也是到那边还是吃喝哈，所想象的还是这世上的享乐。有一些人在有看到一些报道说，这些回教徒他们为什么会弄自杀的炸弹，怎么样子去好像所谓的 quote 牺牲他们自己，他们想到是说，他们如果这么做，将来他们在天上他们可以享很多很多的福乐，可以吃喝不尽，可以有很多的女人等等等等，他们所想到的还是这世上的报偿。但是我们一起查这边查经查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知道耶稣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天国是什么样子，是神掌权的地方，神国是什么样子，我们在预备我们自己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知道天国不是只是吃吃喝喝，但是耶稣也顺着他所提的就跟他们说，有一个主人大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的客，他们坐席的到了坐席的时候，他就打发仆人去请他们说，请来吧，我样样都齐备了。这是犹太人他们的一些他们的习俗，他们是刚开始会请，等于是像我们下喜帖一样，请帖一样送到你们家来说，哪一年哪一月的哪一日我们有这个宴席，那我们就回说好，我要不要去参加。但是等到真正日子到的时候呢，他们又会请仆人来请你一次。就我们来看到这些人的回应，有一个人说怎么样，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吃。其实大家仔细想想看，这句话好像不太对，应该是说我想要买一块地，我想要去看看，如果地已经买了还要去看什么，对不对？而且在这样子那个婚宴的时候，如果是这个人说，哎，我想要买一块地，我需要去看看，不是，他说我已经买了一块地，我需要去看看。其实他等于是他们虽然买了这块地，他的心都在这个地方。地在那个时候等于是像我们今天的财宝一样，财富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在哪里，在我们的财富。我们前几个礼拜讲到说，我去生活社找一个朋友的时候，他们上班的时候都在看那个股票上上下下，对不对？我们前几个礼拜讲到说，你的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心都在他们的财富那个地方，他们有一块地，他们有一栋房子，他们有这些股票，他们就一直想要继续看看，请你准我吃了。另外一个人说，我买的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这五对牛对今天来讲说，啊，我可能最近刚买了 Lexus 的新车，我需要去试车看看哈。对不起，我不是说开 Lexus 不好哈，我们按照神 给我们的，我们好好去管理。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是说买的这些 luxury 的东西，我们心里所想的就是那个东西，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渐渐我们的 focus 不在神国的事情上，而是在这世上的东西。有人说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农夫，这五对牛可能是指他的工作。今天早上何德哲牧师就说，大家有没有在想明天上班事情啊，我们上班的什么样的事情。我做学生的时候常来教会的时候在想的是啊，我那个研究还没有做完，我那个实验还没有做完，可能我们的心都还在我们个人的工作上。另外一个人说，哎，我才刚娶了妻，所以不能去。教元年牧师也问说，娶了妻就一起带来嘛，主人会不会说，哎，你刚娶了妻，我没有请他，我 只要你来。我相信这个主人他妻子会不会一起请，一定会一起请来的。但是所以这个不是借口，不是真正很顺当的借口，但是他说我刚娶了妻，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想要跟妻子独处，他不愿意来参加这个宴席。其实在这三个例子当中，不管是讲到说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不管是说神给我们的工作，不管是说我们的家人，其实这些都是不是说不好，这是我们做一个所谓的仆人，我们要好好去管理，好好去爱我们的家人，这些都是应当的。但是接下来耶稣在下面会讲到那一句话，他说爱这些跟爱神是哪一个比较重要。神并不是说摆下我们的工作，摆下我们的财富，或是摆下我们的家人，但是神盼望我们把它摆在第一位。因为当我们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呢，财富不会成为我们的主人，财富会成为我们的用人。我们好好的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呢，我们不会以工作为主，我们在美国人叫做 workaholic， 被工作所 possess， 所附着，而工作会成为我们去服侍别人的一种方式。不是只有在教会服侍，其实我们的专业工作也是我们服侍人的一种方式。但是只有我们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才会成为我们祝福众人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工作也会变成我们的主人，我们所想的所思的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人也是一样，我们越爱神，我们越能够爱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越爱神，我们越能够爱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小孩。但是当我们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溺爱我们的小孩，我们可能就，我从小就听到那个牛郎织女的故事，记不记得牛郎织女的故事？他们有没有彼此相爱？非常相爱。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要庆祝七夕，说是情人节，哇，只有一年只有一天可以在一起，我希望天天可以在一起。但是为什么他们一年只有一天才能够在一起？因为当他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怎么样？在一起玩了，他们就织女没有再去织布，牛郎没有再去放牛，没有做他们的工作。其实如果我们所专注的只是我们的家人的话，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我们看到这些工作也好，财富也好，家人也好，其实都会成为我们的残累。而且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好好来爱我们家人，因为我们只是用我们自己的爱，我们不是用神的爱来爱他们。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是不是愿意把神摆在第一位。那个时候这些人都用这些理由说我不能够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把这些刚刚所提到的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残废的都请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他说，你再去路上去 请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但是耶稣讲这段比喻呢，主要是在讲犹太人、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神拣选这些以色列人，他对他们应许说有弥赛亚要来，有一天他会跟神在一起坐席。但是等到真的耶稣来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接不接受他？不接受他，不相信他。所以他在这边预表说，其实神会差遣他的仆人去让很多不是以色列人，像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都可以在神的座席上有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一起跟他们分享这样子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很快的看看耶稣要他们在 这个宴席的上面跟他们分享哪一些信息，有学习哪一些功课。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讲到谦卑，谦卑我们在几个月前讲到这个功课，有了小孩子出一个谜语，其实我那时候有 跟大家分享过，看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小孩子出一个谜语说， 什么东西是你觉得你有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记不记得？那是小孩子的 riddle。他什么东西是你觉得你有的时候就没有了？谦卑。当你觉得你谦卑的时候呢，你已经不谦卑了。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学习谦卑的功课。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在服事当中，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谦卑并不是自卑哦。什么是自卑？自卑是叫做 self-depreciation。我们没有自卑，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很宝贵的。但是我们要学习谦卑 ，humble ourselves。我们在神面前学习谦卑，但是不要自卑。我们都是神所宝贵的、贵重的器皿，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神里面学习谦卑的功课。他讲到说，不要去请这些你的亲戚朋友，或是会回报你的，要去请那些残废的、贫穷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常有两句话，我们常比较喜欢锦上添花，那个人其实家里什么都有了。我们每次圣诞节的时候都很头痛，因为想要送一个东西给他们，但是其实他们什么都有了。我昨天刚过生日，徐芬就很头痛，因为徐芬会说你要什么东西，我说什么都有了。真的，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几乎需要的什么都有了。其实我们很多事情只是在锦上添花，锦上添花。我们昨天也是去参加一个婚宴，以前我认识一个人，他结婚的时候，他后来事后跟我们讲说，你知道我结婚的时候收到四个烤面包机，每个人送的东西都一样，五个 grill， 多少套杯子什么，大家都重复的送这些东西。但是现在我们都比较聪明，所以要 register， 别人送的我们就不重复送了。但是说真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锦上什么添花，我们比较少雪中送炭，比较少雪中送炭。耶稣在这个地方提醒他们，不要只是去邀请这些好像你的朋友或是对你好的人，有一天他会回报你，而是要去学习去邀请这些贫穷的、这些没有办法回报你的人。其实这只是题外话，不过这是玉芬跟我们在学习的一个功课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心中也会有一点点，我们毕竟是人，心中有一点点怎么说，好不好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软弱？好，跟你们讲我们的软弱哈。大家知道我们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但是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哪里结婚的？我们来美国结婚的。所以工作了好几年，玉芬她工作好几年，送了好多的礼、红包等等等等，对不对？她去帮助很多人筹备婚礼。但是这是我的不对，因为我就把她带来，我就请她来美国，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1986年。我还看到周继庄，我很感谢。那时候我们更不熟，但是周继庄帮玉芬化妆。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帮我们筹备我们的婚礼，但是那个婚礼人实在是不多，我们就是差不多三四十个人这样子。简短完了以后，一下子就结束了。就那天晚上，我跟玉芬两个人去 Golden Corral， 我们两个人在那边吃饭。我们想说，如果在台湾的话是怎么样？啊，那是大家在一起吃。但是我们来美国那时候人生地不熟，下午一下子马上就鸟兽散，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去 Golden Corral 吃饭。然后来到美国以后，那别人婚礼我们就还是会送礼物啊，送。现在我们送礼已经不只送到同一辈，我们还送到下一辈，是不是有很多人他们下一辈，像昨天也是下一辈的，我们看他们送。然后有 baby shower 啊，是不是 有小孩子送礼等等的。但是我跟玉芬我们只能结一次婚。我们有没有小孩？
没有
小孩。所以我们在教会也好，在什么只要送出去的呢，我跟玉芬说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绝对不会回来的。就玉芬有一天就异想天开，他有一个办法会回来。什么时候有一个办法？等到我们死的时候人家会送回来。但是那时候太晚了， too late。 所以有一次玉芬在开玩笑说，现在能不能先来办我的追思礼拜，先收礼物。那有一天等到他走了已经太晚了，这是我们两个在开玩笑。但是我还是要说，这是我们在学习的功课。因为我觉得反过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两个人可以坦荡荡，我们送东西是真的送东西，因为我们不会有回来的，我们绝对不会有回来，我们也没有小孩，我们也不会再结婚。再结婚意思是
就是
像亚伯拉罕一样99岁。不，我觉得这些都是纯粹只是在开玩笑。我跟玉芬也只是在开玩笑。不过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学习。当我们在跟与别人同乐的时候呢，是真的与别人同乐。我们神没有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想说，哦，我送给他什么，等到以后我们的小孩说他要回送什么东西，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真的不只是锦上添花，而是能够雪中送炭。我们作为需要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们？而且学习说给予，不求回报，不求回报。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就想说，哎，有什么样子的回报啊？但是我们学习给予，不求回报，而且还学习看重永恒。因为耶稣在这个地方故事最后讲完的时候，讲到说，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回报，但是事实上我们都是积财宝在哪里？积财宝在天。神要我们看重的是永恒的投资，神要我们看重的是永恒，而不是现今这世上。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在这世上我们的房子有大有小，但是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永恒的家乡，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看重永恒，而且愿意学习看重接受神的救恩。有些人把神的救恩觉得说，哎，你看这就是 free。有些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误的价值观，我觉得我们白白得来的东西，我们就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价值，轻而易举就得到了。但是其实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救恩不是白白 free， 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付上很大很大的代价。当然今天我们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去修行，需要去怎么样子苦练，我们才能够得到，才能够上西天，不是要捐很多的钱，这些都是回应过我们回应神的爱的一个方式，不是我们得到救恩的一个方式。但我们救恩是白白的，但是盼望我们愿意看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神爱世上人，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他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但是只有谁能够得得到？信他的人才能够得到。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真的是看重去接受神的救恩，胜过这世上的财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先学习爱神。好，我们回过头来，在这个地方耶稣就紧接着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其实这个是下一个不同的故事了。因为在接下来可能在宴席之后呢，我们看到有许多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有很多很多人跟耶稣同行。他就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他又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会顺序有一点点忘记了。我们今天看到这段，我们都知道耶稣最后是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他死在十字架上了吗？没有，他是先跟这些跟从他的人分享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学习顺服，我们学习愿意受苦。那时候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今天很多姐妹很喜欢带十字架，但是有没有看到姐妹把什么断头台啊什么东西挂在自己的胸前？那时候十字架是最残酷的一种刑罚。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了说，若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他接着讲两个故事，说你们要盖一座楼，不先计算花费能不能盖成。那如果你们出去打仗，是不是会衡量一下是不是可以打赢？他提醒他们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他又提到以前他所提的一个例子，说盐本是好的，但是若失了味，怎么样再叫它咸呢？那时候的盐是像石头一样，等到没有味，就只是丢在田里面，或是堆在粪里，都丢在外面，哦，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再一次跟他们分享怎么样子来跟随耶稣。其实我昨天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一看就说，哎，这段好像看过，在哪里？我们回去找，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那时候他在加利利，他要差遣十二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就已经曾过讲过类似的信息。但是那是在加利利，那是针对十二个使徒。但是这一次呢，他是针对那时候的众人。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又提到这个信息？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与耶稣同行，他们跟随耶稣呢，有些人可能只是很好奇的来跟从他， 有些人可能只是因为耶稣的好处来跟从他。记不记得另外一个时候有很多人来跟从耶稣，就是他用五饼二鱼使5000个人吃饱的时候，哇，他们都追耶稣在哪里，他们就跟着跑过去。其实耶稣知道他们真的是心里渴慕要听他的道吗？他知道你们找我不过是想要得什么吃的，或是说得这世上的好处。当然我们很多人在座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信主常常是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困难或是有一些难处，神帮我们除去，神帮我们解决，让我们得到这些好处，我们感受到神的爱，这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够一直期盼就是神就是如何。好， 我听到这也是一个大家听当作笑话听一听好了。有一个应该可以说是姐妹，她是慕道友，但是她信主了，她成为基督徒，然后她先生还不是基督徒。这个姐妹最近他们要买一栋房子，然后不知道是哪一个基督徒就跟她讲一句话，她说你知道吗，当你还在慕道友的时候你祷告很灵的，但是你成为基督徒之后蜜月期过后了怎么样，祷告就开始不灵了哈。不是说祷告不灵，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神开始盼望我们能够长大成熟，开始给我们一些试炼试探。就他就讲到说你可能就会祷告不像以前那个祷告什么神都听。那他说怎么办，我现在刚买房子，我们 mortgage 要付20年呢，但是如果现在祷告不听的话，那我们不是怎么样。他想一想就说我去找我先生希望他能够信主好了，他刚信主的话说不定又有蜜月期有一段时间啊。那过这段蜜月期过完了以后就叫我儿子信主好了，然后我们就轮流祷告分批祷告。对，但是只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常会想说哎，我们好像刚开始慕道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特别灵，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为了好处来跟随。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其实不管是我们刚信主或我们信主很久，只要是我们的需要，神会不会听我们祷告？神会听我们祷告，还是会听我们祷告，并不是说啊祷告就不灵了，这不是灵不灵的问题，神还是顾念我们的需要。他说你们有多少根头发我都怎么样都数过，他很在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只不过是说我们以前一些妄求啊，以前他说不定会听，但是现在我们的妄求呢他不会再听。说不定我们没有按照他的心意求呢，以前他说不定会容忍一下，现在他觉得我们需要长大，他要我们学习这些功课。所以他是把我们导入正路，他要我们看到更重要的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国度，而不只是这世上的好处。他盼望我们能够导向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在将来在天上的家，不是这世上的家。他可能用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功课。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来提醒他们，要他们认清楚要跟随耶稣所要付的代价。我们是不是能够把神摆在第一位，就像刚刚所讲的，不是把工作，不是把我们的财富，不是把我们的儿女，而是把神摆在第一位。其实我们真是把神摆在第一位，我们能够有一个 successful 的一个 career，并不是荣耀我们自己的，是荣耀谁？荣耀神的。我常常在想说我在我同事当中他们怎么样子来看我，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是因为我吃饭前祷告呢，还是说我在生活当中我在工作当中的见证让他们真的感受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很感谢神，去年我们在 project 非常 difficult 非常难的时候呢，我们的 customer 那边一团糟的时候，他们派来了一个新的人，就那个人来他非常非常的谦卑，其实他是来做 manager 的，但是他非常谦卑，他非常有耐心，然后把他们整个安顿起来。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是基督徒。我认识了他差不多将近一年之后，有一次我们 越熟了，后来谈起果然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他让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并不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谢饭祷告，并不是说啊我星期天不能够来加班我要去教会，而是真的从他的生活当中能够感受他所带来的这种好，就是对别人，他真的是来帮助这个 project， 他不是来 pointing the finger， 他真的是用神的爱心在他的工作上见证神。我真的希望我在别人眼中也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把工作摆在第一位，是把神摆在第一位，让工作成为我们服侍别人的机会，服侍荣耀神的机会，财务也是，我们的家人也是。但是我们需要有先认清楚，我们需要付上这样子的一个代价，把神摆在第一位，而且愿意用背十字架的心态来跟随耶稣。在这个地方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他有举到这两个例子，他讲了一个盖房子的例子。其实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新约 那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讲到，我们好像神的房子，神在盖我们，我们好像在 construction。 我其以前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好像这个地方还不成熟，那个地方还并不完全啊。我看到一个 bumper sticker， 我知道在美国他们常会有一些很多的 bumper sticker。 最近我看到几个很有趣的，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另外一部车过去，然后它的上面写说 I am late。其实有些人是 bumper sticker， 这个人是把他的牌照哈，当然美国的牌照是不是可以用钱可以买他？他的牌照写 I am late， 但在台湾不一样，台湾的那个牌照人是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其实为什么八八八？发发发发发发发。有人说168，为什么说选168？后来才知道一路发，是不是？这中国人所迷信的就是这些号码，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在美国就不太一样，他们有些人看到说，我那天在 IBM 的 parking lot 看到一个说 Mom。24/7，我就说哎，这个不错，这个带在 IBM 上班的，但是在这很辛苦的工作妇女，她说 Mom 24/7，那就是有一次在 Craig Tremor 看到一部车，后面写着说I miss my SUV， 那是一个很大的 van， 他的牌照写说 I miss my SUV，有人说 I am late。 那很多人就讲说，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放一个 bumper sticker， 其实不是放在车上，而是放在我们每个人的背上。他说 This is a work of God，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作，神所建造的房子。但下面还有一行字 Not completed yet。 所以我们还有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还有这个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神在所建造的房子。他下面一个例子讲到说跟敌人打仗，其实我们也并不是说一路都是在兜风，都是在郊游。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世上还有谁在掌权？魔鬼在掌权。我们常常要面对属灵的征战，要面对属灵的征战，要面对我们生命的成长建造，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我们是不是认清这样子？还是说啊，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一路都是说说笑笑？以前有人喜欢看金庸的小说，其中好像是《鹿鼎记》，是不是？有一个小伙子，他常常在讲说啊，我们一伙人一起死了，我们一起上西天，一路上说说唱唱有趣的景。他常里面有那句话，不知道为什么那句话就在我心里头。我跟玉芬就在讲说啊，我们坐飞机坐掉下去没关系，我们一路上上天堂，大家有伴，对不对？说说唱唱有趣的景。其实我们基督徒的道路不是这样，神要我们学习付上代价，付上代价。我们为永恒的国度，我们可能牺牲这世上的生命，但是我们为了永恒来走这样的一条路。保罗说，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什么粪土。我们是不是愿意把神摆在第一位？耶稣又在这个地方举了盐的例子，要我们发挥全国子民的功能。记得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在那边已经跟我们提到说，你们要做世上的光，你们说世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只不过是丢弃。如果我们没有光，大家有没有家里有没有坏掉的灯？大家会留它吗？当然除非有纪念价值啊，这是我的结婚礼物，留着纪念价值。没有的话，没有用的灯我们都怎么样？都丢掉了。如果我们人不能够发挥我们本来神创造我们的功能，我失去我们的本位，失去我们的功能，其实就没有用。神盼望我们能够注意在神要我们所发挥的这些神国子民的功能上面，付上代价。好，今天后面差不多有25分钟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三个很有名的比喻。这比喻在很多人信主的过程当中可能都听过。对我来说，这是我从小在主日学的时候，主日学老师就讲过这比喻，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第一个呢，一样，它的场景是怎么样？是众税吏和罪人都来挨近耶稣听他讲道。一样，法利赛人跟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图画？耶稣他怎么样扛着一只羊？我们用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这个故事。这个人有100只羊，他迷失了几只？迷失了一只。我常在想说，如果只是一只掉了，我还有几只在？99只在，需不需要去找那一只？我大部分的还在。他会去找那一只，表示他在意每一只，他不是在意百分比，不是说大多数的人在这里，大多数的羊在这里就好了。我觉得每一个羊在他眼中都极为宝贵。我讲一个例子可能不太适当，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家曾经需要换外面的塞铃，我们就请一个 carpenter 来做我们家的那个外面的换的外面的东西。然后他在外面，我们特别是我们背面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就有一点花霉，所以那边腐烂的特别快。那边有很多的蜘蛛，有很多的这些东西，我平常都不敢走到那里面去。那个木匠一来呢，就走进去，然后就在那边弄。然后我一边跟他聊天，我就说：“哎呀，你看这边这么多的蜘蛛哈，哎，蜘蛛是好东西耶，蜘蛛会怎么样？吃虫，吃蚊子，所以是好东西。”我就说：“哎呀，这蜘蛛好像看起来很，就是很令人很 uncomfortable。”他说：“不会啊，很可爱啊。”他说：“我们家的蜘蛛呢 ，we name them。”然后我们家的蜘蛛每一只都有名字的。我说哦，这个人真的是很爱蜘蛛到一个程度，他每一只都给他们取名字。记不记得前几个礼拜我们讲到说，我用羊跟牧人的比喻，我们的牧人认识什么羊？我还要加一句，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好像有名字，有名字表示说在他眼中是极为什么？绝宝贵。我们家的 pet， 我们说不是叫哎狗狗来狗狗来，我们都会给狗取一个名字，因为当我们有名字的时候，我们跟它好像分外的亲切。我常在想说，这100只羊，说不定他们都有名字的，在这个牧人的眼中，每一只都非常宝贵。我常在想说，如果有100只羊掉了一只，我可能不知道，大而化之的人，但是这个牧人知不知道？哎，他竟然可以发现呢，说少了一只，他常在那边点呵呵点名。而且他知道少的是哪一只，他知道是少的是哪一只，所以他愿意在这个地方。虽然比喻说在撇在旷野，但是按照那时候的习俗，并不是说他不管这99只羊，因为他们牧人很少是一个人，他们常常是有什么一群牧人。记不记得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谁一群牧人在旷野看守羊群？所以是说他们有其他人继续看这99只，但是这一个大牧人呢，他所在意的是他要去寻找这个迷失的这只羊。我常在想，这世上很多的宗教都是我们人在寻找神，有没有神？神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神？我们这世上大部分的宣教都是人在寻找神，但是只有一个宗教，或是说我们所相信的真理，是谁来找谁？是神来找我们，是神来找我们。有一次我们学员团去，有一个弟兄，他说好像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你们寻找的就必寻见，后门的我就给你们开门。他在慕道的过程当中，他说我常常在叩门，但是我都感受不到神给我开门，我圣经看不懂，那个不懂，那个不懂。但是他在我们当中慕道了好几年之后，他得救的见证是这样，他说我以为我是那个站在门外叩门的人，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启示录所讲的，他说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怎么样叩门，凡开门的我就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他说他后来才知道，不是我们人寻找得到答案，是谁来找我们？我们的神来找我们。这是我们的信仰最宝贵的一个地方，不是我们人在这个冥冥的宇宙当中想要去寻找一个造物主，或是去想象，或是 create 一个造物主。我们有一个好像是我忘记是哪一个牧师，他讲过几句话，他说真神造人，假神人造。真的神他创造我们，我们迷失了，他来寻找我们。但是假神呢，是我们人去想象造出来的。只有我们的真神，他不只是创造我们，他在意我们。所以当这只羊走迷的时候呢，他就出去找他。那羊常常会走迷。今天早上我在要来的路上，我想知道说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我就一直也跟一个旋律在我的心中。如果喜欢听古典音乐，特别是韩德尔的米赛亚的时候，米赛亚里面有他就是都是用旧约的经文来编写那米赛亚的那个神句，里面有一个 We like sheeps、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一首歌、以前小时候我听这个我以为说我们都好喜欢羊哦，现在才知道不是，那个原意是什么，我们都像羊一样，我们都像羊一样，我们都像羊一样，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在英文这一段叫做 lost， lost 有很多的意义，常常我们在人生的意义当中 lost， I'm lost， 我常常不知道说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 get lost， 当然你找不到要去的那个地方，那是也是 get lost， 但是我们常常是在人生当中 get lost，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意义为何，我们不知道要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有些时候我们在神的眼中 get lost， 我们只是在意我们自己的，在寻求自己所要寻求的，而没有走在神要我们走的那个天路上面。We get lost， 但是我们的神并不是不在意，他出去找，而且找到了。他这边讲到说，找到什么时候？直到怎么样？找到了。他并不是说去找一下没有找到就算了，他一直找到什么时候？找到早早为止，而且找到了呢。我常在想说，如果是我，如果是我，我找到了，就说这个羊不听话 ，Come on， go home， 啊，以后不可以这样子。这个牧羊人怎么说？
欢欢喜喜的，
欢欢喜喜的，还怎么说？把他扛在肩上，不是说来跟我走回去，以后不要再这样乱跑，或是就用一个绳子把他绑起来，跟着我走。他怎么做？他把他扛在肩上。我们有多少人大家都听过那个故事？是在海边上面有本来有两个脚印。后来变成一个脚印，大家都听过那个故事，是不是？我们以为在生命当中最困苦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神不陪我走了，其实剩下一个脚印是神的脚印，神把我们背负着我们走。其实在这故事里面也讲到，当他找到这个羊的时候，不是 punishment， 不是我们说 teaching， 常常我犯错、在许玉芬面前我都要听他的教诲，是我知道我做错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他是欢欢喜喜的把他扛在肩上，担负他一切的错误。这个羊跑迷了，你看他已经跑到多远的地方，他还要自己走回来，他需不需要自己走回来？是牧人怎么样把他扛在肩上走回来。这幅图画如果大家去体会，真的是很美的图画，而且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不只是他自己很高兴，高兴到一个程度怎么样，还请其他的朋友邻舍来跟他们一同欢喜。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并不是说这些义人没有犯罪不值得高兴，但是神更看重这些已经迷失的人是不是能够回来。接着他又讲一个故事，他讲到有一个妇人有十块钱，掉了一块钱，他就一直找一直找，直到那一千块钱找到为止。我小时候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讲说，那个女人好小气啊，他有十块钱，只不过掉了一块钱而已，他怎么那么在意那一块钱？但是后来等到渐渐长大，后来听了别的牧师讲，才知道说，哦，原来是有含义在里面。这十块钱不是普通的十块钱，原来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当中有一种习俗，就是你结婚的时候，人家会送这个妇女呢十个银元，用 silver coin。所以这十块钱并不是生活当中要使用的十块钱，因为他不是说，啊，我找到这一块钱我拿去拿买糖果，那不是那一块钱又没有了吗？那为什么要找他？好像他很小气，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们的习俗。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按照那时候他们大家能够了解的，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每一个妇女都可以拿到 10 silver coin， 一套是几个？十个，如果少了一个呢，就不成套了。今天我们不用这个例子，有人说，啊，我结婚的时候可能先生送了一个钻戒，大部分结婚的时候没有那么有钱了，那假设说，啊，你上面有几个钻戒，掉了一个，掉了一个，这又不是普通的钻戒，可能那个不值多少钱，但是很有很有纪念性质，那是他所心爱的，那心爱的人所送的东西。所以这个妇人一发现说少了那个一个 silver coin， 他就去找，他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而且找到了呢，也找这些邻居来跟他一同快乐。他并不是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失去的钱找到，不是在意那个钱的价值， 而是在于说这是他结婚的时候那个很 precious 那个 10 silver coin。 所以这两个故事让我们同时可以学习到几个功课。第一个呢，我们从这两个故事都可以学习到我们在这世上常常如羊走迷。我们刚刚讲到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但是不只是我们如羊走迷，神常常看到我们，就像耶稣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看见许多人就怎么样，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他看到我们这些迷失的羊，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呢，都像这牧人的羊，富人结婚时所得的银块一样，是极为宝贵。在彼得后书有一段经文，我们不是很贴切，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他最后那句话，他讲到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我们常觉得说这世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罪恶，为什么那么黑暗，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还不来。彼得这么解释，他说他是不愿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最后这一段话，一起来，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今天我们已经得着救恩，但是有多少人他们还没有得到救恩。在神眼中，一百只羊虽然1%只有一只跑掉了，他在意的是哪一只？是这一只。十个铜板掉了一个银元，他在意的还是这个银元。在这边讲到说他不愿有几什么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这是我们神的心。所以耶稣为什么还没有来？因为他盼望万人都能够得救，万人都能够得救。而且我们还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这个两个比喻，不管是这个牧人这个妇人，他们都是主动去，是他们主动来寻找我们。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什么世上的人，是他主动来寻找我们。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例子，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那里去。是以神亲自来寻找我们，在叩我们的心里。我们也看到说当找到的时候，我们天父是何等的喜乐，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我们也知道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这样为他欢喜。 OK， 我们移到下一个例子。耶稣连着讲这三个比喻，有人说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是比喻中的比喻，有很多的牧师喜欢讲这个比喻，很多人喜欢看这个故事，有人甚至说这是史上最宝贵的一个 short story， 很短的极短篇，但是打动多少人的心。这边讲到说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去田里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但是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谷空，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头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个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故事跟前两个故事用英文来说，一个叫 lost sheep lost coin， 这个是 lost son， 一个迷失的儿子。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羊是动物，他走迷了走迷了，他自己走不回来。铜板是死的，他自己会回来吗？不会，需要去人去寻找。耶稣在借着前两个比喻让我们看到神他的心，他主动的要来寻找我们，但是他不忘记讲第三个故事，因为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不是死的，我们是人。这边讲到一个人，是这个小儿子。 这个小儿子可能今天在很多家庭里面都有，可能我曾经也曾经是他。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在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都想要自己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跟我爸爸说我要搬出去住，一个人自己住，我爸爸会说好吧，你去吧。我跟我爸爸说把我当得的家产搬给我，我爸爸说谁出钱就听谁的，你要出去自己出去，是不是？你爱怎么样随便你怎么样，但是你要我的钱你就听我的，就好好住在家里面，是不是？我们人是不是会这样子？怎么会像他这个父亲一样？大家知道我们每次提到这个故事都会讲说是浪子的故事，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浪子，是谁？是他的父亲。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好像是浪子，但是不是，都在讲到这个父亲。我第一个对这个父亲极为敬佩的地方是当他的小儿子说把他财产分给我，我要出去的时候，他爸爸竟然说什么？说好。我自己没有小孩，如果我跟我爸爸这么说，我爸爸说 no no way。 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出去以后会怎么样，我知道你以后会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知子莫若父。这个父亲是不是想说这个儿子很 trustworthy， 他出去一定会好好照管他，他是不是这样想的？我相信不是，我相信这个父亲知不知道他儿子会有这样的下场？他知道。但是这个是我当初最难了解体会，或是说在整个信仰福音当中那个 myth， 就是那个 mystery， 为什么神创造亚当夏娃还要再创造一个可以分别善恶的果子的树？为什么这个小儿子说把我当得的家产给我，我要出去的时候，不要说我父亲了，如果是我今天做父母亲的，我当然是说 no no way， 等到你自己成熟以后再说。但是这个爸爸怎么说？好，你去。我们常在后面才看到父亲的爱，但是其实这父亲的爱是什么？是一开始就有，明明知道有一个人会犯错，他还是让他去，希望他从错误当中能够学习，因为他不希望这个小儿子是因为父亲的钱才来爱他爸爸，是不是？有一个人说他耳朵不好，最近去看医生，就医生把他的耳朵治好了，他回去以后一个月之后再来看医生，那医生说哎，你的小孩子他们有没有很高兴你耳朵治好了？他说我小孩子他们没有人知道我耳朵治好。那怎么回事呢？他说我天天在那边听，我的遗嘱已经改了10次了，每天听他们小孩子在讲他的坏话，所以他遗嘱就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很多人讲说哎，我们 family reunion 到哪里去？有一个很有钱人说我们 family reunion 报到欧洲的哪一个岛上，然后怎么样住很好的地方，然后他们子孙都来。他说啊，你真有福气啊。他说什么真有福气？都是我出钱他们才会来，如果没有出钱他们不会来。很多人的爱父母亲或是跟父母亲在一起都是因为父母亲的什么，是钱财或是好处。但是这个父亲不要他的小儿子爱他，是因为父亲 I told you 你要这样做才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有这些家产才怎么样做。所以当他的小儿子要出去的时候，他怎么样？让他出去。这是第一个我在信仰当中我觉得很难过很难了解，但是也觉得极为宝贵的，就是说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有自由意志，而且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上一次讲到说耶稣我不是在这边讲的，我好像是在Greenville 跟那边弟兄姐妹分享，我说耶稣要拣选12个使徒之前，他彻夜祷告。大家有没有为什么事情彻夜祷告过？他在选12个使徒之前彻夜祷告，隔一天起来他说好，我选择12个人。有人说他祷告了一个晚上还选错一个，是不是？谁说选错？犹大后来怎么样出卖他？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说耶稣没有选错，耶稣还是希望给他有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难的选择。大家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大家知道说哎，我现在谈恋爱的对象将来他会嫁给我，但是他会抛弃我跟另外一个人跑了，你但还不会跟他结婚。耶稣明明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但是他还选择他。我觉得这是神的爱，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去体会的。这个父亲知道说这个小儿子将来会如何，但是他说他要分家产，他有没有让他去？他让他去了。所以让他去了，儿子出去果然他就在那里怎么样。我觉得这小儿子常常也是很绝情， 他说过了不多几日，表示他很快哦，而且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哦，这很绝情啊，啊，全部一带就收拾起来，然后到哪里去？不是说我们离家里很近的地方还可以见面，到哪里去了？到远方去了，很绝情，很迅速卖掉一切所有的。今天我们离开家里，我回台湾，我还有我的东西，我还有我的房间呢、啊。这个小儿子是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了，而且到远方去，非常的绝情。但是在那边呢，就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既耗尽了一切，又碰到什么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他只好去投靠一个人，只要去喂猪。在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是把猪看作最肮脏的一种东西，在信仰上，在他们礼仪上面是不可以跟猪在一起。他那些在喂猪，在放猪，而且他想要吃猪的东西，但是连吃猪吃的东西也没有人给他。这个时候他就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所以他就想要回去，我在这边 做放猪的人，倒不如回去帮我父亲工作。他心中都已经想好要跟他父亲说什么了，然后他就回去。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他往父亲那里去的时候，乡里怎么样还远，他父亲就怎么样就看见。很多人说说不定他父亲就是天天在那边盼着那个回来的路上，一直盼着有一天那些小孩子会回来，并不是偶然说哦，偶然看到了。我想父亲的心一直期盼这个小孩子有一天会回来，所以当他看到远远的时候呢，他父亲就动了慈心。然后他有没有站在那个地方啊，等啊，等他回来，然后父亲就讲一句话，我很喜欢讲的一句话， I told you so 我早就跟你讲了。我跟徐玉芬我们两个常常会拌嘴或者什么东西，我们最喜欢讲这句话，我不是跟你讲 I told you so、啊、我们都想要证明我是对的。这个父亲在不在意他对儿子错？他看到那个儿子远远的，他就动了慈心，而且是怎么样跑过去抱住他，连连与他亲嘴。儿子在这边把他心中所讲的话想所想的话在讲，耶稣描述的非常贴切。但是等到他讲到一个地方还没有讲完，讲完了没有？还没有讲完。哪一句话没有讲？他本来是说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把我什么当做一个雇工吧。但是当他讲到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的时候，谁打断他？父亲打断他。连他最后一句话都还没有讲出来，他父亲就说把这上好的袍子拿出来，把戒指戴他， 把那个给他看。但今天我们可以从属灵的观点上说，袍子是爱，戒指是权柄，鞋子是他不再是仆人，那时候只有主人才穿鞋子，其他人仆人都是赤脚、啊、这边一起宰来吃，这是一种喜乐，我们可以用这些来看。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父亲的爱是何等的大，他在这地方说我这儿子是死而不活又死而不得的，就在那边何等的喜乐。这个故事我们都可以被这个父亲的爱所感染，但是每次我们看到故事的时候就想说哎 happy ending 什么时候结束，这地方就可以结束了。故事有没有结束？哎，耶稣没有结束，耶稣继续还在讲。因为在故事当中还有一个主角是谁？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说是怎么一回事。他跟他讲了，他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都没有为我摆设宴席，没有一同快乐，这个儿子浪费一切，但是你今天这么做。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不得。我常在想说，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会不会我们扮演的角色不是儿子，可能我们过去是扮演这个浪子的故事的角色，但是常常我们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个大儿子的角色。大家常常会不会心怀不平呢、啊？心怀不平、啊、有些人说、啊、那个人作恶多端，到最后要死的时候他相信耶稣，难道他就要上天堂吗、啊、我以前跟大家开玩笑说，如果那个人上天台我才不要去天堂有人甚至讲过这样子的话，很没有怜悯很没有爱心的话。我们常在这世上会这样子想。我不知道大家的公司 IBM 最近我们年初开始在讲，就是去年的评比，每次到的 evaluation time 的时候，哇，我们大家的人际关系就真的是很不好。为什么人际关系不好？因为大家都会心怀不平，你看我做了那么多那么多好， 那个人怎么都没有做，怎么他又 评比又好，他又加薪，我什么都没有。这是我们在 IBM 里面常常是人跟人之间关系最不好的时候。结果我看到有一个例子很奇怪，有两个人在同一个 group 里面， 一个人呢非常非常认真，另外一个人迟到早退，他说他要去照顾小孩。另外一个人呢，他什么都懂，另外一个人不太懂，他都问他，那个人都帮他做。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人是非常好，这个人是非常差。等到评比的时候，哎，没想到这个做得很差的人拿到很好的评比，另外一个人拿到不太好的评比。这个人又加薪他都没有，但是这个人一点都没有生气哦。大家知道他为什么一点都没有生气吗？原来这个人是他太太。如果这个人不是他太太的话，大家知道这在公司里面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你看我做那么的，我知道做 manager 实在是不容易。我们人常常会很多的心怀不平，但是玩笑归玩笑，为什么他一点心里都没有不平？因为这是他所心爱的妻子。这个父亲爱他，爱他这个儿子，他为他欢喜。但是我想这个哥哥，他对他的弟弟没有他像他父亲那样子的爱在心里面。我们常常心怀不平，或是我们看不惯某一些人，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爱。所以这个父亲提醒这个大儿子说，你们心中，当然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有公义的心，但是我们真的是也盼望有神慈爱的心在我们心中。对于这些人，我们从心中去爱他，去接纳他，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认识神的恩典，今天能够失而复得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盼望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能不能下礼拜还有几个比喻在下面，一个不义管家的比喻，不太容易了解的，还有下面有一个财主跟拉撒路，还有几个很有名的比喻，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往下分享。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让我们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你让我们看到几幅图画，看到你跟这些仇视你的法利赛人，你跟他们一同坐席，你还是在意他们的灵魂，你还是在意，盼望他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我们也看到你把这几个图画，牧人的图画，这个妇人的图画，特别是这个浪子的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借着这些比喻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让我们真是能够从这些故事当中去看到神你的爱，知道你的心意。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到底我们今天在这些故事当中，我们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大儿子这样的一个角色，盼望我们像这样的父亲一样，跟这个牧人一样，在意耶稣你说在圈里面有许多的羊，但是圈外还有许多的羊，盼望我们也跟主耶稣一样，愿意怜悯，愿意在意这些还在迷失当中的羊。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主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看重神，胜过一切，比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家庭。求主真的是让我们紧紧的专注在你的身上，主紧紧的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OK， 好，我们下礼拜再继续。